三月初一期，他第一本诗集呢，总共20几页，20几页，在这个季刊的大概是有这么大的这么大的一个22页，他在这个刊物上现代诗下边呢，他就写现代诗的宣言。我这个出现代诗干什么？有2个任务，一个是现代，一个是反共。他是明摆着在这等着，里边呢，登一些口号式的一种宣言句子。我为什么这样介绍给大家呢？就是说，我们大陆现在研究台湾诗歌的人，还把季玄捧得很厉害，说季玄，他不讲季玄这个反共，这些都不讲的，他说季玄是反国民党的。你说这个，这完全是扯得太远了嘛！他明明是得了国民党的好多的这个反共奖，而且他是捧这个蒋介石骂中共的。现在我们这个研究台湾文学的这些专家，竟然说季玄提倡现代诗，就是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压制，说他有民主思想的。那你想这样子把这个年轻人误导到什么程度呢？那么这个里边最著名的一个人就是古济堂，古济堂写了一部书，叫做《台湾诗歌发展史》，这么厚一本呢，他写得很早。后来研究台湾文学的很多的专家都拿这本书作为经典来参考。那我们看看这个把台湾这个新诗，这扭曲到什么程度呢？那有没有人站出来给他反驳呢？好像也没有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把这点特别给你们年轻人讲，他们把这个扭曲的完全变白一为黑，像这个屈原，他不是在《离骚》不是讲吗？变白一为黑兮，岛上一为下，那是。是吧？把上面倒到下面去，把变白为黑，这完全相反。我说这些这些学者，我觉得，这怎么这样不辨是非到这种程度？我觉得需要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。所以我特别把这一段再给你们仔细讲一下啊。我们现在看第七页啊，《台湾诗集》第七页。因为这个详细的你们自己慢慢看就好了，我现在把它这个主要的挑出来给你们讲啊。你看第七页中间啊，现代诗在封面印着850个字的宣言，指出现代诗的2大使命一个是现代。还有一个叫做反共，同时他又主张现代诗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，这个后面都有注解的啊。现在在拍的6大信条什么的，这个都是从这个书里边抄出来的。然后呢，现代这个东西，我们记得好像上2次讲过，西方的现代主义，它是具有叛逆性的。他是反抗物质主义，反抗那种，这个叫做天主教的那种教义的传统，说西方的现代诗从19世纪的后半叶，就是19世纪的80、90年代，到20世纪的10、20年代，这40多年呢，它是一个潮流。潮流呢，就是反抗传统，要创造新的形式、新的语言，就是凡是旧的我都反。说现代诗呢，它这个反呢里边流派也很多，有左派的现代诗，有右派的，有中间的各种流派的。但这个现代诗的潮流呢，大概前后只有40几年到50年就没有了，它那个时期过去了。他那个目的达到了，反抗现实的这个目的他达到就过去了。但台湾的现代诗呢， 我们上次讲过，它根本不是现代诗，你完全是符合国民党的利益的，啊，为反共而设立的这么一种东西，它只是利用现代的名字，盗用现代这个名字，实际它的内容也好，它的语言也好，根本都不是现代，啊，反而非常传统。但是呢，自从台湾这样宣布现代诗以后，从1950一直到1950到1985这30多年当中，这个现代诗他们这一派非常有势力啊。为什么有势力呢？比如说现代诗三个诗刊啊，最初是季轩的现代诗，第二年开始，后来就由这个创世纪都是军中集团的，前两篇文章我里边都谈到过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蓝星，本来是三个诗刊，但是季轩这个现代诗呢没有几年就垮掉了，所以最后只剩下两个诗刊，一个是创世纪，一个是蓝星，这两个诗刊各有它的核心的这个集团啊，比如创世纪完全是海陆空军的军中的诗人，海陆空军都集中在创世纪。那么我们想想，在台湾这样的一种专政之下，当你作为军人，一定是他们当局啊会支持的了。所以这些军人的诗人呢，因为他们是军人，同时他们又考上了政工干部学校，蒋经国的政工干部学校，所以由这个小兵变成军官，很快的就平步青云啊，这官升的很快，就掌握了台湾的很重要的这个文学的话语权。另外一个呢就是蓝星呢是余光中的系统，他们呢就是大学外文系的这个系统，是各大学外文系的老师学生，优秀学生，包括白先勇，他不是还办了一个这个杂志吗，就现代文学嘛，对不对啊，所以他们这些外文系的师生们合起来搞成一个集团，就是蓝星。那么这两个集团，一个是占有学府的优势，一个是有军中的优势，这两个呢起初是互相的竞争很厉害，但到了1970年开始，现代是被这个关杰明和唐文标批评以后，好，他们这两个集团合起来了，合在一起一直对外。于是从1970年开始，这两个集团就把台湾的文坛跟诗坛都垄断到1985年为止，这是盛世。但是从1985年到现在呢，他们的影响力继续，没有以前这么盛了，但是整个台北的文学界还是他们两个集团垄断的。但是南部呢就变成本土的了啊，本土的台独的那些势力了。所以现在台湾呢这么60多年的这个文学呢，老实说就是这些老一辈的垄断者，中生代的这些诗人起不来的啊，一直被这个老的压着。这个和我们大陆还是不一样的，我觉得大陆上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轮替还是很快，台湾没有啊。像这个我们小五，他是去台湾师范大学去交换学生，是不是交换学生，不是交换教授啊，你还是学生，他在那里去了半年嘛。他今天中午问我说，台湾中生代的诗人有哪些？只有个陈逸之啊，对吧，还有洪鸿这些。陈逸之呢就是一直是雅轩培养的，也是联合文学的，联合报的，但这些人也入了外国籍了啊。所以在台湾呢，这个北部以台北为中心的这些文学活动呢，基本上还是受美国的影响啊。这里边的比较有点名气的诗人也好，小说家也好， 学者也好，都是外国人。这可怕就在这里，50岁以上的大部分都入了外国籍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严重问题。怎么严重问题？比如说万一哪天啊，中国和美国或者台湾和美国发生问题了，那么他们是外美国人，他要倾向哪一方？这他是美国公民嘛，他的子女也是都在外国驻扎，这是亲身的，与他的利害有关系，他会还是倾向到我们中华民族吗？我想这是有疑问的。从刚才讲的这个啊，这个第七页就可以知道，季轩他根本的思想呢就是反共的，他没有什么民主思想。这个第七页里边呢，我还举了一个例子啊，是季轩早年，他很早的，大概20多岁的时候，他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，他就写了一首诗，题目叫做《父召其子》。你看这个题目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思想多封建。啊，父召其子，这个召这个词，古时候是什么用在谁身上？是皇帝下诏书叫做召啊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呢，我不能召别人，我召我的儿子还可以。他父召其子，这个题目，然后这个内容呢，我把它引了几句啊。他这首诗大概有70-80行，啊，那其中最精彩的是，当你长大了的时候，孩子啊，你必须漂洋过海，你不要只做中国人，真理只有一个，你要娶一个外国老婆，生一窝杂种，啊，这是刚生下小孩的叫父召其子。你看那个季轩是什么思想？是我们从根上来讲，季轩这个人的人格、人品，我们就不方便批评。但是做出这些事情来，各位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。那么知道怎么样的人，你回头再看大陆研究台湾的这些专家的作品，那你就有一点自己的主张了，你就不会再相信他了，对不对？实现我引的这些资料，你在大陆研究台湾的这些专书里边能找到吗？我相信你们找不到，因为这些人，咱们这个大陆这个研究台湾的专家呢，这些人都是非常有修养的啊，隐恶而扬善啊，反正你坏事我都不讲，我只讲你好的，这样子无形当中你还有是非吗？我们知道，作为一个评论家，最高的标准是谁？是孔子，对不对？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这不是孟子赞美孔子的吗？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他为什么作《春秋》？乱臣贼子惧，乱臣贼子一提到《春秋》就吓得不得了，为什么？孔子用词非常严格的，你要做坏事，他一个字就把你骂死了；做好事，一个字把你捧上天了。所以当时有这么一句话：“一字之褒，褒扬你；荣于华轨，比你穿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官服帽子还光荣，比你做大官还光荣。一字之褒，荣于华轨，很华丽的这种服官服。”一字之贬，给你一个字贬你，言语斧钺，斧是斧头，钺呢就是金字旁加个那个钺，也是一种斧头。一字之贬，贬你一个字，就简直比斧头砍你还厉害，你永远不得翻身。这就是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那么后来中国有一个大的历史学家，也是文学家，司马迁。司马迁就完全按照孔子这样的一个思想写他的《史记》的，说你看看 实际看起来写的好像小说一样，但他这个人的褒贬你看多厉害啊。啊，比如说《荆轲传》吧，这个这篇是非常精彩的，像戏剧一样的一篇这个传记啊，写的多好。是，那么荆轲这个人他是非常讲义气的，要去刺秦王。这太子丹的这种窝囊废，一看荆轲是一个人才，就把荆轲请来，整天的就用美女什么美食啊和华服啊伺候荆轲。这种义士哪里要这种东西呢？但是他看荆轲一直怎么不出兵，不去刺秦王呢？其实呢，荆轲约了一个助手等着他来一起去刺的。结果这个太子丹就问荆轲了，说荆卿岂有异乎？他说荆轲先生，你是不是有点意见，不想有点后悔了，不想去了？他说你要不想去，我派另外一个人去。你看这讲这种话，就不了解这种侠士的心，用小人之心推测他。荆轲这样一讲，荆轲说我本来要讲我的朋友来一起去的，那你既然这样讲我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出发那个太子丹就配一个助手，说这个助手很厉害的，十几岁就杀人的，在市场上杀人的啊，说这个人很凶啊，派一起跟着荆轲去了。荆轲后来面对秦王的时候，荆轲不是个地图里边有一个匕首嘛，要刺秦王，还没有跟秦王讲话之前，他这个助手已经吓得发抖了，在那里，你看秦王这个阵势，他吓得发抖。荆轲就是打圆场，说这乡野之人没见过大王，因此呢他颤抖，请秦王多原谅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把燕国的地图献给你。好，那么秦王说呈上来，就把地图拉开，图穷而匕现嘛，匕首看到了，荆轲就拿着匕首去刺他。匕首是短的嘛，短的匕首你没有靠近刺不到啊。秦王个子很高，就绕着这个柱子跑，荆轲就追。好了，下边的武士一上来围着，就把荆轲抓住了。好了，荆轲这样牺牲了。说这种故事说明什么呢？这个司马迁这么小小的故事就把太子丹贬死了，你这个太子丹无用，对不对？这次是把他贬得很厉害。所以呢，中国的历史评论向来是讲究六个字：欲褒贬，别善恶。欲就是公欲的欲啊，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将来都可能成为学者，也可能成为评论家，要记住我们要学孔子啊。这个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，要学司马迁欲褒贬别善恶。如果我们的评论里边没有褒没有贬，那你要这个评论干什么呢？他说你这个评论完全没有道理嘛。我本来这个书包里边，在我那个宾馆里边，我带了一本书给你看的，有一个人评论雅玄的，从头到尾都是捧场，写小说一样的来评论雅玄，都是你看了都看不下去，用这种很肉麻的这种语句来捧，这还能叫做学者？我说那不晓得吃什么东西长大的，这些是太可笑了。就是一个人，一个读书人没有骨头的话，你算了，别念书了，你念书干什么？书念的越多也没用啊。所以呢，你们年轻人，我们今天在聊天就是讲讲这个是非。为什么今天我要把这个记选这部分特别指出来告诉各位呢？就是说这个人是没有骨头的啊，没有学问是另外问题，没有学问不是罪恶。我不喜欢念书，那我天生我就不喜欢念嘛，没关系。你不能这样子反复无常，变白为黑嘛。这样的人还被我们 大陆的学者还捧他捧得厉害。你知道在台湾呢，每次要选十大诗人的时候，季轩都是第一名。